主啊，要我们寻找就能够寻见，叩你国度的门，你就给我们开门。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圣灵引导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进入你的真理。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从你的圣言能够领受你的启示，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啊，帮助我们如何领受你的话语，在至圣的正道上得着造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仰望你，亲爱的圣灵，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哈利路亚。请坐。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后第二章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供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我们上礼拜讲到，我们要有正确的解经，我们要读经真的能够明白神原来启示的意思，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方法。那么特别我们提到这个神启示的媒介，还记得这个媒介包括哪几方面的 media？ 神的启示不是从真空而来的，透过什么文字？还有呢？历史，很好。还有透过文学的结构，那么最重要，透过人来显明啊，人格的显明等等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从文字啊这个角度，从希腊文跟希伯来文，我们做一下基本的介绍，究竟原文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我们一同啊，不晓得上礼拜发给大家这份讲义有没有带来？啊，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二节，我们找到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啊，那新的同学假如没有的话，跟旁边 share 一下啊，撒小周跟啊李弟兄 share 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十三节，我们看是三十四节啊，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的讲义有没有发上礼拜？好像
有没有？
有些有时候没有啊，对，有了啊，钉在第几页？上礼拜是钉在第二页哈。对，好，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进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我们通常解释这两节圣经，或是用这两节圣经，通常都是针对谁来用啊？针对布道用，甚至在福音单章上面就引用写了这两节圣经，比如说啊，这个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啊，那个永生的门是窄的，用这两节圣经好像来鼓励布道用。但是当我们注意上下文的时候，你发现这两节圣经其实是针对谁啊？哎，针对信徒啊。那么特别在十四节讲到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呢也少。那假如是针对门徒的话就麻烦了，难道信耶稣成为信徒还没有 得到永生，还要好像继续去寻找找那条永生之门啊，是一条窄路，还要努力的付代价的才能够走进这个永生。那么就跟我们所领受的因信称义就不一样了，好像我们需要付代价去走这条永生的窄路啊，才能够得救。那么假如这样的话就跟我们基础的信仰有矛盾了。所以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解释这两节圣经啊？所以第一，针对门徒，他们已经得救了，不会引到灭亡啊，已经得救怎么还会灭亡，对不对？明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应许啊？信他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这个得在原文圣经，在英文圣经翻着什么 but have eternal life， 什么时候得到啊？是现在，是 in the present tense， simple present tense， 不是说 will have eternal life， 不是你将来才得到永生。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得着神的生命，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得着这个永生。所以不是好像在这边要努力的走这个永生的窄门，然后才不至灭亡。当你信主的时候就已经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好像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又有矛盾了。假如我们用传统一般的眼光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我们就搞糊涂了。究竟什么时候得救？究竟怎么样才不至灭亡啊？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回到希腊文的原文。所以特别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灭亡这个字，在原文是 akuleia 啊，特别我们用原文的劝诸的位别 concordance 啊，看看这个原文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什么地方出现过，究竟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含义，有多少不同的意思啊。所以你发现哇，这个字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八节用作什么解释啊？
枉费。
枉费。然后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四节啊，又提到何用这样枉费相告。所以原来这个灭亡这个字其实更好的翻译是枉费了，因为引到那个枉费无用的那门是宽的，路是歹大的。哦，这样就 make sense 了，这样就表示说对，你是得救了，你已经得生命了，但假如你不愿意付代价进窄门啊，你就好像继续过着原来世界的生活的话，主耶稣就提醒说引到那个无用枉费的那个门是宽的。好像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能够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好像都不能够被神成为贵重的器皿被神来使用，好像那个仆人得了这个一千两的银子埋在地里没有用，枉费了。神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永生，给我们生命能力，但假如我们不愿意进窄门走小路，就好像枉费了神给我们的恩典，没有与所蒙的恩相称。哇，所以这样从原文的角度来重新解释这个字 apoleia 这个字，诶，我们就明白了，就不会有与其他经文跟基本教义有冲突了。要再看十四节引到什么永生，那门是窄的。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所用的和合本这个永字旁边打了几个点呢？打了三点。记住，当你看和本圣经旁边有三点就表示什么？原文没有的，是翻译的先生呢有点好像有点自作聪明了啊。 啊，好像要把这个字呢弄得更完整一些，结果就一加更不好。其实原文是说引到生，那么是窄的。这个生这个字啊，我们也看看在希腊文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圣经什么地方用过。你看右边啊，这个 Greek Concordance 里面呢，这个字原来是 Roe， 这个字特别我们注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它是用作生命，然后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心灵却因义而活。所以假如我们把每一个在新约圣经用 9A 这个字把它综合起来的话，我们得到个新的翻译是翻着引到那个丰富生命、活泼生命、有能力生命的那个门是窄的。就好像耶稣所说的，对，我们得生命是第一步，但是得的更丰盛，这个时候要付代价了。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要进窄门走小路，窄门小路都不好走的，表示要付代价的啊！你不能一手抓着世界，一手抓着金钱来走这个窄门啊！那究竟这个窄门小路的代价是指到什么？当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十四章就知道了，就是被十字架跟随主，就是门徒的窄路。我们不单单成为信徒，我要得生命得了更丰盛，我们一定要走门徒的窄路。路加福音十四章定义的很清楚，一个门徒的要求是什么？三大要求，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窄路。第一是要什么？还记得吗？爱的问题，要爱什么？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哇，这真的是不容易做到，真的是窄路。第二条件是什么？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第三还愿意为主撇下一切，啊，哇，真的是不容易。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才能够做主的门徒，进窄门走小路。所以你发现，哦，把灭亡这个字跟永生这个字从原文来重新解释，就发现没有任何的矛盾，而且让我们信徒得着一条路，让我们知道如何成为一个有用、有活力、有丰盛生命，而不是枉费神生命恩典的一条路。所以你发现，为什么众个教会很多时候都很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两节圣经的恩典跟真理。这两节圣经我们常常是给慕道友，其实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教导给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进窄门走小路，不能走那个世界的路，不能跟世人一样啊！我们要走门徒的道路，我们就能够得生命，得更丰盛。哇，这是个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啊！很可惜，因为我们啊，在过去和本给我们这种的翻译，就会让我们很 misleading 啊。所以原文啊，有它的重要啊，解经的功能啊。然后第二处的例子，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也是一个很 controversial 的经文。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读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解经，就是说你会用很多原文来去解答一些疑难的经文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发现问题在哪里。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一同来。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不晓得读这些圣经，大家有没有读出一些的很难解释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用这些圣经说，主啊，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我们要往前冲，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宣教啊！这个的精神是对的，但是究竟这个万人，神愿意万人，这个万人是指到什么？假如这个万人照我们原来的想法，万人就是每个人，那你发现就有很多的矛盾了。第一，跟什么有矛盾呢？跟神的全能有矛盾了。神假如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神能不能做到？神一定按照他的全能一定可以做到。但是我们从过去这两千年的历史里面，不是每一个人得救，反而呢，其实是一个余数、小数啊，渔民 remnant 啊，在过去的历史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所以跟事实、跟神的全能不配合。第二，你发现，假如把万人解释说每一个人，你发现跟整个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一贯的真理又有矛盾的地方。因为从旧约神就一直显明以色列的得救是神的什么拣选，在许多民族当中不是每个民族都得救，是神的恩典拣选特别临到以色列，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拣选的观念一直在旧约很清楚。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们中国人很好啊，讲仁义道德啊，我们讲仁爱，为什么我们不得救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以色列人这样？在整个旧约，就让我们看到，的确只有以色列蒙神的拣选，只有以色列啊，他们得救。到了新约，以弗所说第一章又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讲得很清楚，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啊，一直讲到拣选啊。所以假如你把万人当作每一个人，那么就没有所谓拣选了啊，跟拣选的真理又有冲突了。那第三个冲突，你发现注意上下文第六节怎么说啊？他舍自己做了每一个人的赎价，那假如把万人当作每一个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结果发现过去这两千多年这个事有没有被证明出来啊？没有。事实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反而我们证明到是一部分啊，蒙神所拣选的。所以你发现把这个万人解释成每一个人有很多的难处。所以当我们回到原文啊，我们看一看上礼拜发的这张希腊文的资料啊，没有的话我们share一下啊，在这个 First Timothy 啊，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啊，你看到啊，在第三节的地方我打了一个 circle， Anthropos， 看到这个字吗？ Anthropos， Anthropos 啊，看到这个字。那这个字还记得我们上希腊文的时候说，这个不单单可以放着 man， 其实很多时候可以放着什么peoples， 而且是众数。peoples 可以解释翻译成什么？民族，国家民族。神愿意每个民族都能够得救，乃是突破当时犹太人的狭窄的以色列人得救了。啊，你发现连彼得也很不容易突破这个观念，对不对？啊。神要在异象当中三次的把那个白布垂下来 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动物啊，要他来吃。啊，他说鼠为不洁的，我不能吃。他把那些外邦人当作鼠为不洁的，啊，以为只有以色列人得救。啊，神花很大力气才把以色列人这种唯独得救论打破。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所以这节圣经其实是应许神的恩典，不是单单现在以色列，不是单单在旧约时代一样，神只愿意以色列他的选民得救。在新约时代最大的不同，神愿意什么万民得救。那么到了时候，这个事情必证明出来。感谢神，现在我们越来越看到福音怎么传遍万邦了。神在每个民族里面都有他的拣选。说到了启示录，就显明在天上的时候，这个天上的敬拜是什么？有各族各民各方，这个才是我们做宣教的一个的动力。不是因为每秒钟有50万人灭亡，所以我们赶快要去救。假如出于这种的害怕，人的这种的怜悯，我想你就什么娱乐我都不敢。哇，每秒钟有50万人啊，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敢做，拼命每天24小时都传福音了，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啊。不是的，乃是我们相信神在每个民族里面都有拣选，只要我们真的忠于神的安排，神整个的大计划到最终一定会完成。我们做宣教的动力是因着神他定义我们要去每一个民族去寻找他的迷羊，而这个迷羊，这个蒙拣选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付了赎价的。所以耶稣说，我来要做多人的赎价，不是 ransom for all。 你好好回去注意一下这个原文，是 ransom for many， 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是很有信心的出去传福音，我们深信遇到神所拣选的是一个善良诚实神所预备的心，他一定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我们没有力量把一个狼变成羊，我们是寻找迷羊，不是去把狼扮成羊。假如你要变的话，会把这个狼会把你咬你的啊，很危险的啊。啊，所以这是从原文的角度去解答一些的拦截的经文，啊。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我们要翻到旧约利未记16章。利未记16章。那关于神的拣选这方面的真理呢，我们要在系统神学里面会有更深入的探讨，或在历史神学或者改教神学里面有更深入的研究。特别当我们研究马丁路德啊，这位神的使徒啊，他改教，其实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这个拣选的真理呢重新从圣经里面把它高举起来啊。假如你读他关于信心的教导啊，他说连这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章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所以关于这个拣选的真理，我们将来的确要花多点时间来研究，但是最少我们从原文的角度，把这个提摩太前书2章3节这个经文呢，把它从原文来解决。那我们翻到利未记16章，我们从8节读到10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8节。为两只羊沾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色勒。亚伦要把那阄沾阄归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沾阄归于阿撒色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色勒。究竟这个阿撒色勒是谁？是什么？你们觉得呢？ 要归于阿瑟舍勒。一个归于耶和华没有问题，对不对？作为赎罪祭，第一只羊没有问题。这也预表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啊，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是第二只羊羔归于阿瑟舍勒是什么意思？归到耶稣的身上，还没有别的看法。甚至有人说阿瑟舍勒就是魔鬼，把这个赎价要归给魔鬼。究竟这个阿瑟舍勒是谁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原文，我把这个原文这个字啊，这个 Azazel 啊，在原文的这个 lexicon 字典里面对这个字做出了一个定义。原来不是一个人物，是指到是一个名词，是彻底的挪去 ，entire removal， 原文是这个意思。那究竟彻底的挪去、除去，是指到什么？除去我们的什么？不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除去我们的罪孽，为我们替罪代死，接受了罪的刑罚，成为赎罪祭，马上死掉，因为接受罪的刑罚。耶稣基督的救赎也透过这第二只羊来表明，耶稣基督的死不单单对付了我们的罪债，更对付了我们的 sinful nature， 我们的罪性。这个罪性就好像第二只羊羔，你信了主，你的罪性不会马上就没有了，就好像这个羊羔被牵到旷野，这个羊慢慢慢慢就怎么才会死去，经过一段时间。所以直到耶稣基督的赎罪，他的救赎两方面的功效，如同这两只羊。当我们信主接受耶稣的赎罪，我们的罪债，我们一切的罪马上完全得到解决。但是你的罪性如何呢？你的罪性还是有，你的老我，你的败坏啊，你原来思想各方面的污染还是有，但是需要透过成圣的过程，让这个好像这个羊羔一样被带到旷野，慢慢慢慢他的身体就软弱了，慢慢慢慢就死去了。所以按照林院长他对这个原文的解释，他说神透过这两只羊羔来表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两方面带来的功效，不单还清我们的罪债，也对付什么？我们的罪性。对付罪性就是成圣的一个过程。还记得我们上学期讲成圣神学吗？成圣不是你信主你就完全了啊，你所有的罪性就没有了，就死掉了，你的老我就完全死掉了，不会的啊，需要有一个过程啊，就好像这个羊被带到旷野，他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才慢慢慢慢死去，慢慢慢慢减弱他的力量。好，所以这是从原文的角度给我们一些的亮光，来了解这个利未记十六章这个阿瑟舍勒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原文好不好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希伯来文在学二将来我们要引用很多的这些希伯来文来做一些原文的解经很重要。所以鼓励上学期已经修了希伯来文一的同学呢，快点归队。我们现在的同学只有四五位我们希望多几位很重要。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神透过原文来传递他的启示跟真理，我们要对原文有基础的一些认识， 我们才能够啊有把握说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今天我们很多的神学生都很注重这个 practical theology 啊，一些实践方面的啊，怎么样啊操练你的恩赐啊，啊怎么样啊医病赶鬼啊，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呢，你发现传道人的权柄跟权威是在哪里呢？原文怎么说？假如碰到一个解经的问题，查经上弟兄姊妹问题的难题，你找不到什么答案呢？你回到原文里面，看到那个答案，那这个就是你传道人的一个的权威。啊，所以其实，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这边的同学呢，啊，那么怕原文呢？但是呢，我在华神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很怕原文。我是工程的背景，读 double E 的，哇，要背这些单字啊，读这些文法，真的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somehow神给我的一个的 conviction， 一个看见，觉得原文是在整个神学上面是基础，是最重要的。而且我当时觉得一些神学的书啊或者别的的资料，我毕业之后还可以慢慢自己读嘛。但是原文的东西呢，没有老师逼，没有每天考试呢，逼不出来的。那个时候哇，真的很辛苦啊。读了三年希腊文，读了两年希伯来文，半年亚兰文，那特别有两年的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 overlap 的，所以一天读两个语文，那晚上做翻译常常做到凌晨两三点了，很辛苦，那两种语文都搞混了，希腊文从左到右读，希伯来从右到左读，就是都搞得不应该从哪里读啊！但是感谢主啊，三年挨下来了，发现呢，我在牧会当中，无论在我的讲道或者带查经，最有用的还是原文。那第二用的很多呢，就是我跟妇女的牧师跟了三年 counseling 用的最多啊。所以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就是啊，下午的约这些有困难的家庭跟他们 counseling， 或者晚上到他们家里 counseling 啊。因为你做个牧师，其实真的需要知道弟兄姊妹的难处、问题跟需要，不是单单只是讲台高高在上，哇，在里面叫啊、往前冲啊、算教啊、哀楚。他夫妻有难处，与孩子有难处，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那你叫他怎么冲？你要帮助他怎么去解决他的难处，需要辅导，啊，用神的话语来辅导他，透过内在医治来帮助他啊，透过医治与释放来帮助他啊，所以需要两方面啊，我们需要有 practical theology counseling 医治与释放，但是我们也需要神话语的这个权威啊，神的话语啊的一个喂养啊，两方面的一个平衡。好，所以关于这个原文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讲义。我们特别看这个读经方法的原则，提到有三个，提到有三方面的原则。第一就是归纳法，找到吗？找到这份资料吗？第二就是造就性，第三全面性。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方法跟原则，不是所谓 deductive method， 不是一个 deduction， 不是一个推论，不是一个推论的方法。对，我们读经有时候需要用推论的方法，啊，就是从一些经文你可以做一些的推论啊，但是在我们读经做观察的时候，最重要还是归纳法 induction inductive method。 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什么叫归纳法。我们读圣经不是看到一些的经文资料，然后呢就借题发挥在那边推论，啊， 我们要很客观的，先不要做任何的推论。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先不要推论。好，但是呢，我们需要把圣经里面的资料，或者一张圣经里面的资料，或者一段圣经里面的资料，透过归纳的方式，把它归纳成为一个的中心的信息，或者归纳成为找到一个主题，甚至找到一个原则，把它归纳起来，或者说把这段经文里面的内容把它归类，究竟里面讲到些什么东西啊？这一章圣经啊，提到几样的东西，把它归类在一起，啊，做归类整理的工作，做一个 analysis 分析的工作，啊，我们不做任何的推论，不做任何的 deduction， 啊，这是读经的第一步。那，譬如说，我们翻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当你读完这段圣经，你发现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讲了几件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究竟保罗要在第一章跟第三章他写了一大堆，他的 point， 他的 main point， 他要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啊？他是要先讨论到这个罪的问题 ，the universality of sin， 就是他要证明这个罪普世性，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你发现他先努力在讲谁的罪呢？在第一章，他努力讲外邦人的罪，对不对？啊？神的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啊，这是外邦人的罪。然后到了第二章，他都讲谁的罪啊？犹太人也有罪啊啊！特别在第二章啊，23节啊，21节都提到，你既是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好，然后到了第三章的23节，这个结论是什么？归纳出一个结论，保罗帮我们归纳出一个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归纳的一个方式啊。然后我们再翻到雅各书第一章。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回去读雅各书，我叫你们读的，有读的举手一下啊，大概有好几位哈，我们回去要努力哈，雅各书一定要好好多读几遍哈。那我上礼拜发了这样一份资料给大家，有没有找到？
啊，
来看一看。我们用 inductive method 归纳式的读经法来整理这个雅各书第一章。把一节圣经或者两节圣经的重点把它 summarize 归纳，把它浓缩 condense 成为一个的思想或者一个主题啊。所以你发现我在这里做了一个例子，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我把它做了一个归类跟 summarize， 它的主题是什么？请十二支派的安。然后第二节我在这里写了什么？试炼中大喜乐。然后第三第四节我把它归类，好，为什么要大喜乐？因为信，好，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从信心你要到忍耐到成全完备，把这些资料 summarize 出来，归纳出来。 然后到了第五节，谈了什么问题啊？和缺少智慧的应当求，好，然后求的什么？神就必赐给他，啊，这是讲到求跟给的问题，啊，然后到了第六节，重点是提到什么？在这里劝勉我们什么？只要凭着信心 ，by faith， 你要凭着信心，不要凭着眼见，不要凭着环境。你凭着环境，凭着眼见，你绝对会软弱。好，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求。所以我在这里就写第六节，只凭信心求。然后在这里做了个解释，因为那个疑惑的人像什么？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如同心怀恶意的人，啊啊，他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所以到第七节，我就把它 summarize， 这样的人从主无所得。然后第八节就提到什么？心怀恶意的事情了，皆无定见。一时想这个，一时想那个，一时有信心，一时没信心，啊，所以没有固定，没有定见，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啊，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目标，变来变去，所以，啊，不能有什么成就。然后第九节啊，你可以填上去，我这里写 AB， 把漏了写了个9啊，9A 跟9B 啊。第九节的前面讲到什么？啊，要卑微的弟兄升高，要喜乐，富足的将杯也该如此啊。特别就提到这个富足的将杯要喜乐啊，这个就很难解释了。啊，卑微的升高喜乐，当然大家懂，对不对？但为什么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呢？然后他后面就说明了，因着什么啊？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啊，所以这个富足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就像草上的花一样，本来就是很容易就会过去，啊，特别是一般世人的富足，啊，就是常常好像过眼云烟一样。然后我在这里写了，如同草上的花，啊，有11节的提到草，啊，这个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富足的也要这样，这个世人的富足其实是不可靠的，也没有长存永存啊的富足啊。所以你就试试看，把这些的重要的 data 把它列出来，那不但列出来，我们等一下还要讲这些的 data 之间有些什么的关系啊。你发现我下面呢写了很多的东西，看到吗？有因果发展律、假设律、说明律、结论律、因果律、比较律啊，等一下我才要一一来说明我们如何来观察出它的文学的这些结构律啊。然后从这些结构律里面呢，我们就能够更掌握这个启示文字的意思。那更重要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些结构律来设计问题，设计这些问题来带领我们的小组查经。因为小组查经最难的地方就是懂得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设计问题，是一个 meaningful question， 能够按照这个问题解答了，就把这段经文的真理把它
找出来。
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学习这些不同的结构律，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回去呢，就可以试试看啊，做个作业啊，从这个第一章的十二节啊，一直做到二十七节，啊。那在这个讲义的右手边，我就把整章圣经做了一个总的归纳跟分析。所以我在最左边列了，在第二节提到这个试炼中以为喜乐，对不对？然后列了差不多十几点，但是从这些所有的资料，我归纳出这一章的主题，我给了他一个主题是什么？真智慧。一个真有属天属灵智慧的人呢，他在试炼中会以为什么？喜乐的，啊。一个没有属天智慧的人，没有属灵智慧的人呢，只有属地的思想，只有属地的价值观，他在试炼当中，他损失了，他失业了，他生病，一定怎么不喜乐的，啊。唯有属天属灵的真智慧的人，在试炼中才以为喜乐，然后他会知道试炼是什么，是好的，使他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都说主啊，让我能够像你，让我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我们的祷告，对不对？但是神说你要成全完备，一定要什么？经过试炼。所以有一个属天智慧的人呢，他不会在试炼当中痛苦，反而呢，他知道试炼会让他成全完备。有一个有真智慧的人呢，他会懂得求，不断的求智慧。然后第九到第十一节，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他会怎么样啊？看破富贵跟美容，啊，没有属天智慧的人，只有属地的智慧，啊，他会很注意地上的财富、地上的物质，甚至自己的穿着、自己的美容，啊。我上礼拜在教会里面讲到这个该恩妇人，她的灵命啊的能够突破，哇，神真的用百般的试炼来炼净他，破碎他。我提到他16岁结婚，他的丈夫比他大多少岁啊，你们知道吗？
对，
22。大22岁的一位丈夫跟他没有办法沟通啊，然后他的婆婆非常嫉妒啊这个小媳妇啊，各方面的逼迫该恩妇人啊。然后他结婚不到大概一年之后，他就生了重病，病得差不多要死。然后接着他丈夫的经济完全破产，然后他丈夫的死去，然后他的儿子女儿也分别死去，然后他的亲人，他的父母也跟着死去，然后到最后连他被称为最美的美容也没有了，他换了这个天花，就整个脸呢长了麻，就是天花的麻豆，哦，所以哇，真的是百般的试炼，我们有他十分一就可能受不了了，哇，他真的要什么没什么，以前是要什么有什么，要美容他是最美的，啊，要钱财他的丈夫是很有钱的，啊，但是哇，真的是百般的试炼，样样都没有了，但是让他成全完备，他真的是一无依靠，一无喜乐，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来跪在主的面前，就是祷告，他唯一的安慰就只有来到主的面前，他唯一的喜乐，唯一的能力就是因着跟主的灵交，他在那么多的苦难当中苦到一个地步，他不能有一秒钟停止对主的仰望跟灵交，否则你想想看，那么多的痛苦他活不了啊，啊，就好像那个罗伦斯弟兄，他一分钟不倚靠主的话，他的瘸腿就让他摔破盘子的，所以他需要每一分钟都要去倚靠主，否则他站都站不稳， 所以同样甘夫人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她每一分钟呢都要在那边仰望神啊，所以她成为一个完全祷告的人啊。她写了一本书《简易祈祷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没有的话应该要去看哈。啊，她真的是一个祷告的器皿啊，也因着她带来许多的人的灵命的更新啊，也带来这个密契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系统的。他是其中那个重要的一个带领的人。那么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从十二节跟十六节提到什么试炼跟试探的问题，对不对啊？他能够分辨啊，这个试探的来源是从鬼魔来的，神不会试探人啊。然后十七十八节他也能够认识这个众善的源头是谁啊？众光之父，一切的美善恩赐都是从父神而来的，不是单单只是靠人的努力、人的方法。神不赐福的话，你怎么努力啊，都不能完全。然后十九节提到什么？一个真有智慧的人是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智慧，我们是愚昧的人，讲话讲得好快，得罪了人啊，伤害了人啊，乱讲一通。但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怎么样？他 quick to listen 啊，他能够真的懂得去聆听啊，去吸收，去同感，然后慢慢的说啊，讲话真的是好像转来转去啊。那我过去在第四家侍奉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广东话，在香港是广东教会的背景，那在教会里面也有几位广东的同工啊，我们有时候是聊天说，哎呀，我们在第四家真的是从寇长老的身上学到什么叫智慧。寇长老讲话是很难的，有一个 issue， 有一个难题，他不会直接就会冲这个问题，他就转弯讲很久，然后再慢慢 touch 到这个问题一点点。哇，真的是我们的学到哇，这样就没有冲突，不会有 confrontation 啊，不会跟你啊直来直往。在香港，特别广东人啊，广东话的教会都是直来直往的，啊，就是得理，不会摇人的，就是直接就冲的了哈。但是哎呀，怎么在这里学到啊？特别透过寇长老的见证啊，讲话就是很温柔，然后跟你转弯转的道理都忘了是什么事情了。没事情，开会结束感谢祷告，转了两圈你都 get lost 啊，没有问题了啊。这是牧会的智慧啊，这真智慧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还有慢慢的动怒啊。然后二十一节提到什么？脱去一切污秽跟淫欲的邪恶，啊，存心温柔，很不容易，真的需要有属天属灵的智慧。然后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讲到一个真有智慧的人怎么样？听到还要行道，啊，不单是一个 hearer， 还是要是一个 doer， 真的是要行道 doer， 这个最重要。其实也是整个的雅各书的重点，听到行道，而不是单单听到而不行道。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他会怎么样？勒住他的舌头，在二十六节，若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啊的心，这样的虔诚是虚的。然后二十七节也有爱心跟善行，会看顾孤儿啊。所以你就发现哦，当你去分析这二十七节的经文，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 central theme， 把它串起来，真智慧。把它这二十七节的经文都统领在一起了。所以当你做这样的归纳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于很具体的让弟兄姊妹学习什么是真智慧。 哦，原来一个真智慧的人呢，需要有解十几方面的表现。啊，那当然，你也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讲章，甚至这个讲章可以分三次讲。啊，因为一次你讲三四点就好了。真智慧的人能够以试炼啊为喜乐啊，能够知道试炼是成全完备啊，能够求智慧，能够看破富贵，那解释一个sermon。然后分辨试炼的来源、试探的来源，认识众善的源头，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脱去污秽啊，这个可以是第二个礼拜的sermon。然后后面一段第三个礼拜，啊，那当然你用来查经的话就更好用了，啊啊，就可以把解真智慧的特点一点一点把它查出来，然后呢再问弟兄姊妹一些的经历跟见证，啊，那的话就会很活泼的把第一章圣经呢真的能够应用在弟兄姊妹的生命跟生活里面。好，所以对这个Inductive method 归纳式的读经有没有一点的关联？没有加进任何自己的东西哦，那所有都是经文的东西，那你把它好好分析一归纳，哇，清清楚楚。那么更奇妙的，神的话真的是 multi， 是活泼的，有生命的，可以有 multi perspective 的，所以以后我会告诉大家，这个第一章的圣经呢，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主题来重新排列这些东西，因为排出另外一个主题的。好，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那譬如说，你可以把用这个真信心重排这些资料。也可以从试炼的角度重排这些资料啊，所以大家回去以后我们要求的去试试看，然后也可以从全备这个主题 perfection 这个角度来重排这27节经文的资料啊，然后我看看我还有 yeah， 我就只做了这几个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圣灵会给你特别的亮光，可以把这资料重新组合，重新排，啊，会排出一个新的一个 theme 来统领这27节圣经下面的资料。好，那么解释读经的方法的第一个原则是一个归纳式的读经法。不是一个推论式的读经法，不是一个 deductive method， 是一个 inductive，啊，那第二，读经基本上是一个造就性的读经 constructive，啊，读经是为了让自己得造就，自己被光照，自己被对付，自己被成全。但是很可惜，今天常常我们读经也好，听到也好，不是为了自己的造就，常常是为了别人来听的。哎呀，我丈夫听到就好了，哎呀，这个讨厌的弟兄他来听就好了，常常听到为别人听，或者说读经是为了侍奉来听啊，因为我要预备这个讲道，因为我要预备带查经，所以呢我要看看里面有什么亮光啊，然后可以读出来跟人分享，为了教导来读经，为了讲道来读经，而不是生命的读经。很可惜，特别是我们传道人要非常小心，好，因为我们都要带领很多的聚会，预备很多的讲章，预备很多的查经材料，所以常常读经呢是为了教导来读经，那就很危险。读经基本上是神对我来说话，要造就我这个人啊，所以我们先看生命记29章啊，神提醒我们先有个谦卑的态度来读神的话。生命记29章 申命记二十九章。好，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29,29, 最好记。好，我们一同来。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在律法上的一切话。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的确会遇到一些难明隐秘的事情，让我们很谦卑的知道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神明显的很清楚说明的啊，是属于我们，而且是要我们什么去遵行的，而不是满足我们的理性的好奇，在那边做 speculation。 所以在中世纪的这个学院派，哇，他们就是去推想神的话，推想一些的事情，甚至他们在为辩论究竟一个真的针头，一个天使能不能站在上面可以站得住，其实有什么用去 speculate 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读经啊，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去遵行神的话啊。究竟啊，一些比较难懂的事情啊，或者难解的事情，或者神没有明显启示的，我们就凭着信心放在旁边啊。究竟这个天使有分哪几类啊？那有人说哦，天使分三类啊，有敬拜的天使，有征战的天使，有信息的天使，要天使的整个 hierarchy 怎么样，有很多东西不是很清楚，然后我们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辩论啊。那还有很多啊，究竟神是先预知才预定，预定还才预知，这些也是神学上比较难懂的问题啊。那跟你的生活行为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对不对？所以常常为了这些就辩论啊争吵啊也没什么意思啊。所以的确我们带着个谦卑的心啊，有些隐秘的事究竟三位一体是怎么样三位一体啊？明明是三个独立的 distinct person， 怎么又是一体？难道我们的神是连体婴吗？有不像。那究竟这个三位一体是怎么意思？很多人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懂，我们只有凭信心相信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啊，但是他却是有三个位格独立的存在的，所以怎么样一体法我们真的是不懂啊。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明显的事情是要我们去谨守遵行的。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重点是不但是听到，重点是应该是行道，要遵行，成为你的一个的帮助，成为你的一个祝福。好，所以不是单单只有感动，最重要是什么？行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相反的，我们都没有行动啊，很有感动，哇，这个牧师讲的真棒，哇，他的结构真好，他的例子太精彩了，哇，他的解经真有亮光，很有感动，要牧师一呼召也很有感动，举手，但是就是没有行动，回家还是老样子啊，啊，钱包还是这抓得紧紧的啊，所以没有任何的行动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有行动啊，听到而且行道。第二，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方面第四章以弗所书，读经最重要，我们一同来注意第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好，一同来读，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哇，读经神的话的目的重点是什么？要针对我这个人 要不断的脱去我的旧人，我的老我罪性旧人的行为，要不断的穿上新人。假如你信主已经五年了、十年了、二十年，你还是五十年不变，那就糟糕了。啊，你的旧人还没有任何改变，啊，还是那种的老脾气、老想法、老价值观，那就表示你这五十年的信仰、读经、追求是白追求了。啊，因为最重要是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慢慢的，每天都有精力。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能够回想一下，今天的你跟你二十年前的你有没有很多不一样？假如你觉得还是差不多的话，就表示麻烦了 ，something terribly wrong。因为圣经是明明讲什么，你要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有神的真理，仁义圣洁的。你要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的，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哇，真的很押韵的。我们真的要去学神的话，读神的话，领受神的教，然后就会慢慢会改变的。所以假如你没有什么改变，表示你读经态度方法错了，你一定是为别人读，没有为自己读。神的话不是用来照别人的镜子啊，不是是照妖镜啊，是照自己啊。要神的话来照照自己，看看自己有些什么的污点啊，污秽不洁净的，可以被光照，然后去除去。啊，不是圣经给丈夫读啊，你要这个舍己啊。然后彼此顺服啊，不是我顺服你，要彼此顺服，那就很困难哈。好，最后一节圣经，我们要看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啊。我们时间要休息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什么各样的善事。把这个行这个字画起来，我们读经最重要是要行出来，行各样的善事， good things。 好，我们就先停在这边。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再回来。我们很高兴。